欢迎收听《潜梦者》，作者刑警陈猛，演播悬疑师随风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第二卷，黑色热带鱼。它会崩溃为一点，然后再度膨胀，这样周而复始。当宇宙再度膨胀后，所有的一切都会重演，你所犯过的错误全会重演，一次又一次，永远轮回。 K 星异客第十一章，灭门惨案。房间很暗，床头的壁灯轻开了一小圈橘色光晕，连续的提示音从被子里传出来，是那种很可爱的咻咻声。随后卧室的门被打开了，缓慢而谨慎，李麒麟侧身而进，回头又把门掩好。他的动作很轻盈，像一只灵巧的猫。我站在床头左侧，无言站在我对面，指着卷成一团的被子说，
当时李小凡正躲着玩手机，大概是玩得很投入吧，根本没察觉到悄悄进入房间的弟弟。
这时候李麒麟走到李小凡的床前，虽然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却能从呼吸间察觉到冷漠的杀意，那种和他阳光的外表极为冲突的东西。
他用枕头蒙住李小凡的头，然后用刀子扎死了他。
就像无言所说的，李麒麟迅速地抽出枕头蒙在了姐姐头上，不规则的呼吸从喉咙里被挤压出来，李小凡本能地挣扎起来。紧接着李麒麟从口袋里抽出匕首扎进了他的身体，那一刻我仿佛听到皮肉间闷闷的撕裂声，刀子迅速地进进出出，李小凡像一条濒死的鱼拼命地扭动着身体，
砰砰砰，
翻腾了一会儿便再也没了动静，他死了。李麒麟掀开了枕头和被子，安静地看着姐姐的尸体。
根据尸体位置和现场血迹推断，李小凡系一号受害者，尸体无挪动迹象，死亡时间是当晚十点左右。
无言绕到我的身边，一边说着一边仔细观察李小凡的尸体。
初步尸检报告上说，李小凡身上有十七处刀伤，分布在左胸、左腹和右腿，致命伤是利器刺破脾脏导致大出血死亡。
无言指着李麒麟手里的那把匕首说道，
凶器应该就是他。
我抬眼看到墙上挂着的李小凡和李麒麟的合照，虽然光线昏暗，但依稀可见照片里的他们做着鬼脸，笑容灿烂。无言也看到了，补充道，
在案发后的调查走访中，李家的亲友均称他们姐弟二人的关系非常好。
我暗自感叹，这真的是外人眼中亲密无间的姐弟吗？照片逐渐模糊了起来，我侧眼看着躺在床上的李小凡，也在不知不觉中隐没进了黑暗。这时候李麒麟走了出去，我和无言紧随其后。走廊很深，像一条没有尽头的喉咙，两侧也密密杂杂的都是房间。李麒麟随意推开一间，原来是他父母的卧室。我们站在他的身后，眼睁睁地看着他对母亲朱月华动了手，如法炮制，干脆利落。虽然朱月华也试图反抗过，但李麒麟占了上风，他的呼救声被平板电脑里播放的家庭伦理剧吞掉了。轻松有趣的对白，血腥残忍的杀戮。这期间我一度离开了房间，跑到走廊里呕吐。其实从刚才李麒麟杀害李小凡开始，我的胃里就翻江倒海了，这一次轮到朱月华，我彻底无法忍受了。我再回到房间之时，无言问道，
王老师你还好吗？
啊，
还好，还好。这时候，无言走到尸体前面，一边观察，一边说：
根据尸体位置和现场血迹推断，朱月华系二号受害者，死亡时间也是当晚十时左右。他身上也有多达14处的刀伤，分布在左颈部、左胸和左腹。致命伤是利器割破颈动脉，导致大出血死亡。
哎，这个李麒麟看起来温温软软的，杀起人来还真是不手软。
准确的说，是杀起家人来真是不手软。
房间里的一切越发模糊起来，直至最后什么都看不见了，只留下站在中央的李麒麟。他把匕首藏进口袋，快步离开。无言起身追过去，我暗骂了一句，也只好跟在了他的身后。我知道李麒麟的杀戮还未结束。走廊仍旧深邃的让人头皮发麻，似乎越走越长，越走越窄。好不容易走了出来，客厅却又无比广阔，让人莫名的晕眩。此时李大海就斜靠在沙发上，百无聊赖地调换着频道。他并不知道，就在刚刚，他的儿子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妻女，最恐怖的是他是儿子的下一个目标。这时候频道停止了切换，李大海缓缓躺了下去，没多久就发出了鼾声。那一刻李麒麟从我身边走过，无言指着他说：
他杀了姐姐和母亲，父亲是他的最后一个目标。
李麒麟盯着睡着的父亲看了一会儿，然后猛地将刀子插进了对方胸腔。李大海被剧痛惊醒，本能地和李麒麟扭打起来。无言走到他们父子面前，血腥残忍的儿子屠父的画面仍在继续。
虽然极力反抗，但刀子已经刺破了心脏，李大海只是在垂死挣扎罢了。
这时候李大海倒在了地上，身子抽搐了几下，很快便没了动静。周围的一切逐渐隐没，只剩下沙发和他的尸体。无言缓缓蹲下，仔细观察着。
李大海身上的刀伤最多，多达22处，分布在左胸、右胸和左腹，系利器刺破心脏而死，死亡时间在当晚11点左右。
一连杀害三人的李麒麟安静地站在原地。风从阳台上吹了过来，他似乎是受到了什么指引，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卧室。他站在门口的开关前面，机械地重复着开关开关的动作，最后卧室的灯保持在了明亮的状态。我侧眼看着无言问道：你不觉得他这个举动很怪异吗？
这很可能是一个被遗漏的线索，回头我让人走访一下案发当晚对面公寓的住户，看看是否有人注意到这个细节。
随后李麒麟又去了阳台。
潜梦者，作者刑警陈猛，演播悬疑师随风，月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